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创造论的真实可信和进化论的推测无凭。短篇，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天地万物究竟从何而有？人类究竟怎样产生？现代人们的看法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进化论，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是由物质元素自己变化出来的。进化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神的进化论，如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虽然推测世界上的一切生物和人类都是自己进化出来的，但他却认为生命是奇妙伟大的，这是造物主在最初给了一个或几个动物的生命，使它们渐渐进化演变成更多的种类。以上选自达尔文所著的《物种起源论》原文本。现代也有一些新派，实际上就是不信派，自称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士，相信一种在上帝指导下的进化论。他们说，上帝采用进化的方法，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这种观念的实质还是进化论。另一种是无神的进化论，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包括各种生物的生命，都是靠自己变化出来的。另一类是创造论，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是真神上帝创造出来的。本文所要介绍的就是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创造论。创造论远比进化论合乎人的理智和常识。即使是不信主的人，如果能够客观地比较一下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说法，就可以看出进化论实质上是完全违背人的理智和科学常识的，是让人更难理解也更难相信的。如果有人认为创造论是迷信，那么进化论就是更大的迷信。想想看，如果有人告诉你，一台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照相机、计算机、钟表，哪怕是最简单的桌子和椅子，说它们不是人所制造的，而是这些东西自己变出来的，你能相信吗？那么远比这一切更为复杂的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人怎么当能相信他们不是上帝有计划创造的，而是自己无意识变出来的呢？仔细想想看，一只只勤劳、智慧、有组织的蚂蚁，一群群被称为数学家和建筑工程师的蜜蜂，他们能用最少的蜂蜡制成一间间最大容量的蜂巢，每间蜂巢的底边三个菱形平面组成的锐角都是70度32分，体积几乎都是 0.25 立方厘米。或者是一只只停留在树枝上歌唱的美丽的雀鸟，一群群排着整齐队伍飞行的大雁，又或者是被称为万物之灵、 具有奇妙大脑、善于思考和发明创造的人类。又怎么可能是自己从无生命、无意识的元素中变化出来的呢？例如，在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人类的始祖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现在科学家也已经证明了，人类的身体和泥土的成分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由其中的15种元素构成的。科学家已经能够将人的尸体变成泥土，但是泥土变成人，只有上帝能做到。如果人不肯相信人是上帝用这些元素所造的，就只能相信人是这些无意识、无生命的元素自己变出来的。这岂不是明显违背人的理智和常识，令人更难理解和相信吗？进化论只是出于人的不可靠的想象、推测。再说进化论，至今仍然不过是出于人的一种假设、推测，它只是一种学说或理论，根本不可靠。也许拥护它的科学家要辩称，说它已经不断得到科学的证实，但是反对它的科学家却有力地指出，它已经不断遭到科学的否定。其实就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本人后来也对进化论产生了怀疑，甚至在临终前加以否定。他曾写信给一位美国植物学家葛雷说，进化论的神学方面我实在模糊得很，不晓得怎样解释才好。我的著作没有灭弃上帝的意思，这个奇妙的宇宙以及人类的意志品行，若说全由无意识的势力所造成的，那我是不能承认的。越深入地想，我越觉得我的智力不能完全解决这深奥的问题。以上内容出自达尔文传记及尺牍卷二311面，转引自圣道查经课第二课序。在达尔文临终前，他已经恨不得将他的进化论著作收回了。在《世界名人宗教观》一书中，第二页上提到，世人都假达尔文之名，提倡进化论，殊不知他到了晚年，深深懊悔早年著作的错谬和虚妄，恨不得收回他的著作。在他临终之前，常在病榻上读圣经，并时常喃喃自语，说：圣洁的上帝，伟大的上帝，无比的救主。据当时看顾达尔文的荷白夫人所做的见证，达尔文在临终之前异常悔恨，自己承认他所倡导的进化论乃是年少无知时的揣测和空想，万不料他的书竟成燎原之祸，世人竟把它当成了一种宗教。再说，进化论者本身也经常在否定自己的理论。例如，《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31日第三版上刊载，我国中年科学工作者张弥曼发现，总鳍鱼类没有内鼻孔，动摇了陆地上四足动物起源的传统理论。这一发现 引起国际上古生物学者的极大兴趣。张弥曼于1980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实验室中，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艰苦磨片和刻苦研究，在对总鳍鱼类鼻囊的分析中，他发现这类鱼没有内鼻孔，而没有内鼻孔就不能离开水呼吸空气，也就不存在到岸上生活的物质基础，这就动摇了总鳍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祖先的命题。再如科学画报1987年11期上报道，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始祖鸟说成是鸟类的祖先，许多教科书包括中小学课本和一些高等教材和词书手册都传播了这一观念，然而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过了时的错误的观念，因为现在已经发现德国医学博士卡尔·哈白林在1861年和1877年所采集的两件始祖鸟化石标本都是伪造的。如今他们分别展出于伦敦与东柏林自然博物馆。迄今为止，这两件标本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化石之一，因为它们揭示了爬行类动物与鸟类之间的过渡形态。令人吃惊的是，最近英国古物理学家 F. 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件化石鸟的标本是伪造的，它只不过是在标准的爬行类骨骼上人为地配上了美丽的装饰性翼毛而已。同时揭露始祖鸟化石不是真品而是赝品的，还有英国加迪夫考古专科学院的古物理学家 C. 维克拉马辛、以色列物理学家埃尔·史佩德，他们断言卡尔·哈白林博士采集的两件始祖鸟化石标本都是伪造的。他们已经拍摄了标本的照片，刊登于最近的英国摄影月刊上。伦敦自然博物馆的 A. 查理基也愤怒地表示，标本伪造的关键在于翼毛的人为添置。照片清楚表明，这两件标本都是类似爬行类动物小恐龙的化石。伪造者用涂胶沾上鸡毛或类似的翼毛，再用水泥制成模型，然后伪翻而成。这是因为在翼毛下面已经发现了涂胶的痕迹，翼毛上出现了上下模型的跌影，证实翼毛是人为配置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化石标本尾部的翼毛，它共有12根翼毛，如果将其拔去，则留下了类似蜥蜴的尾部。现代鸟类根本没有这种尾部，这就露出了破绽。从整个化石的骨骼来分析，这种动物根本不会飞翔，因为它没有鸟类必须具备的龙骨或胸骨，它本身就违背了始祖鸟的概念。以上引自1985年第四期博物上始祖鸟伪造案一文。又如青海日报1985年4月26日摘录转载了人民军报上当代科学六大悬案一文，其中第六大悬案中也承认人类进化有缺环。英国赫胥黎证明人类不能直接从猿进化而来，中间应当有一环。日本人类学家认为 在猿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类猿人的过渡。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进化论不过是出于人的种种想象和推测，至今没有事实根据。创造论却是出于上帝完全真实可靠的启示。创造论却是出于上帝的启示，是完全真实可信的，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7。我们怎能知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呢？上帝已经在圣经中赐给我们大量的证据，使我们不能不确知深信这一点。例如，全部圣经中有1/3的内容是预言，有些论到世界历史，或某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有些论到教会历史，还有基督生平事迹的预言，这些都已经获得了连续不断的奇妙应验，使我们不能不深信圣经中的预言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20-21。再如，圣经中有关自然科学的奇妙启示，也使我们不能不深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又如，近代有关圣经考古学的大力发展和巨大贡献，已使得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和古老记载一一被证明是事实。创造论远比进化论有充足证据。还有，即使从科学的论据来说，创造论也远胜于进化论。下面我们研究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创造论的时候，将会逐步介绍这些有力的论据。圣经记载了天地万物和人类被创造的事实。创世纪1-2记载了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具体经过，并且也提供了一系列有关创造的奇妙证据。在不明白圣经的人看来，也许要认为其中的内容不过是些神话故事，并不符合科学，其实则不然。这2章内容不但和科学事实毫无矛盾，而且其中还包含了许多有关科学的奇妙启示。创世纪1:2-3，在原文中本是一篇极其庄严、神圣而优美的诗歌，被称为创世之歌。第2:4-25记述了创世工作的某些细节。根据这2章的记载，上帝的创造工作对我们人类而言可以简略地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宇宙的众星系、众天体，包括日月星辰和我们地球的被创造，正如创世纪一开头第一句话所启示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1:1。第二个阶段是地球上的万物和我们人类的被创造，正如接下去所详细记载的上帝6日的创造大功。看创世纪1:2-2:25。现在就按次序 逐段介绍如下。创造的第一个阶段，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先来介绍创造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我们要注意这短短的一句话，其中每一个字都是极其奇妙而含有深奥意义的。天的含义，首先要注意的，这里的天在圣经原文中是一个复数式的名词，意思是不止一个天，而是许多个天，所以应当译为诸天或众天等等。现在的新雅各网版、新国际版、标准版修订本等重新翻译修订的圣经版本，都将天译为多数词。这众多的天，实际上就是指着整个宇宙和其中的众星系、众天体，包括我们的日月星辰在内，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正如经上所说，诸天指整个宇宙，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指宇宙中的众天体，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篇6-9节。诸天，这对古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启示啊！因为自古以来，人们的宇宙观一向以为宇宙中只有一个天，正如只有一个地一样。古人所谓天地的含义原就局限在这个范围，甚至在一两个世纪之前，所有的天文学家、科学家等等也都以为宇宙中只有一个天，并以为太阳、月亮和所有的星辰都处在这个天穹中。但是圣经却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经明确地启示我们说，天不止一个，而是许多个。可见诸天这个奇妙的启示绝不可能出自人的想法，而必定是出自圣经的默示者，也就是创造诸天的耶和华的启示。以赛亚书45章18节。而现代天文学已经向我们证明，我们在地球上用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也就是遥远的太阳的数目，大约只有3000颗，加上另外半个天空，大约共有6000颗。这些不过是银河系1200亿颗恒星中的极其微小的数目，并且在银河系以外，现在还发现了许许多多类似银河系一样庞大的河外星系，数目达到几千亿之多。由此看来，圣经中以众多的天来代表整个宇宙以及其中的众星系、众天体，真是十分确切的。地的含义，第二点需要注意的，这里的地原文是单数，显然是指地球。经上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以赛亚书45章18节。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早在3700年前，当世人还普遍以为天圆地方，并一直在苦苦思索大地究竟建立在什么根基上的时候，圣经中就已经指明，大地是悬空的，是会旋转的，是圆球形的， 并且在地球的东西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例如，论到大地悬在空中，公元前1600年，德蒙上帝启示的约伯指出，上帝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约伯记26:7。在同一卷书中，论到地球的旋转说，因这光，地面旋转如泥上印印，意思是指如当时印字的泥桶在字模上转动，约伯记38:14。中文的改变在原文和英文圣经中都是旋转。论到地球的形状，圣经上说，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赛亚书40:22。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箴言8:27。需要注意的，在原文中，意为圆圈的字，并非意思说在平面上画一个圆圈，它代表一个弧或圆球，而且真能说出地球的真实形状。以上选自《真理的圣经》226页。以后主耶稣更指出，当他再来的时候，地球上的一面，人们正处在黑夜的睡眠中，另一面，人们却在白昼种着地。看路加福音17:34-36。因此，本节经文极有力地证明大地是圆球形，只有这样才可能在迎着太阳的一面出现白昼，在背着太阳的另一面出现黑夜。另外一次，主耶稣也指出了东西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参看马太福音8:10-12。天地是由谁创造的？第三点要注意的，天地是由谁创造的？经上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其中上帝一词原文中既不是单数也不是双数，而是用的复数式，暗示上帝有三位。但接下去的创造这个词却是用的单数形态的动词，又表明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由此可见，创造的工作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同心同德、同力同工而联合一致进行的。参看创世纪1:2-26-27。但是圣子上帝在创造工作中具体担任工师，箴言8:22-23。因此经上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1-3。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1:16。天地是在什么时候创造的？第四点要注意的，天地是在什么时候创造的？经上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经上另一处也提到，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原文是复数式，也是你手所造的，希伯来书1:10。起初的意思就是指在遥远的过去一开始的时候， 而并未具体指明天地被造的时间。这一简略的启示实际上包含着上帝无穷的智慧，因为上帝知道，即使将天地起源的时间告诉人类，人类有限的头脑和知识也是无法理解和证实的，反倒会引起不信之人无谓的争论。就如历代以来，天文和地质学家对日月星辰和地球的起源时间也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况且现在所谓的起源和圣经中所说的创造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看希伯来书11章3节。为此，上帝在圣经中不提创造的具体时间，却以无可争辩的权威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地是怎样创造的？一方面，圣经上对这个问题曾经做过最奇妙而大有权威的回答。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篇6节9节。另一处又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章3节。而另一方面，圣经上对此问题也曾做过最简明而折服人心的回答。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耶利米书10章12节。另一处又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以赛亚书40章26节。以上两个方面不同的说法，含义是完全一致，毫无矛盾的。因为上帝的话，也就是上帝的命令，本是上帝旨意的表达，而上帝的旨意又是以上帝无限的全能和智慧作为后盾的。因此，只要上帝的旨意一定，命令一发，任何创造工作都将因上帝无限的全能和智慧而立即完成。所以，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宇宙中的众星系、众星体，实质都是上帝用他无穷的能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宇宙万物实质上都是上帝无限能力和智慧的结晶。今天我们有了现代的科学知识，已经远比过去历代的人们更能理解圣经上这些启示的无穷奇妙的含义了。过去就有的物质不灭定律一向认为，物质既不能生也不能灭。过去的能量守恒定律也一向认为，质量既不能增多也不能减少。因此有些人便妄想以此来证明宇宙万物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而是本来就有的，因为它既不能生也不能灭。但自从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的智能关系式以及原子能被发现之后，人们已经确实地知道，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有形的物质可以转化为无形的能。换句话说，质量已不再是守恒的， 有形的物质也不再是不能生不能灭的。例如原子能，就是质量转化为能量的一个例证。因为原子能就是从某些重原子核分裂或氢原子核聚合而产生的。当原子核分裂或聚合而产生出大量原子能之后，它们原有的原子核就被破坏了。因此原子能乃是真正从物质转化出来的。又如太阳所发出的能量来源也同样如此。太阳实际上也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热核反应源。太阳能对我们人类来说，也是我们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一个最伟大的典范。不过，人类目前所利用的原子能，还只是从原子核中少部分质量转化而来。人类还远不能使原子核中的全部质量或全部物质转化为能量。但是近年来，科学家们利用射电技术，已经在太空中射电源处发现了200多个令人惊奇的类星体。类星体的奇异特征之一，是在单位时间里辐射出来的能量非常大。据观测计算，类星体的体积只有一般星系的100亿亿分之一，而它辐射出来的能量却比一般星体大1000倍。目前物理学上已知的最大能量来源是氢弹爆炸的热核反应，但远不能解释像类星体这样大的能量其渊源为何。因此有的天文学家认为，在那里正进行着物质与反物质碰撞的湮灭过程，也就是物质全部转化为能量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上内容引自科学普及资料。上述一切实际上已经能够证明，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有形的物质可以转化为无形的能。物既然可以转化为能，那么反过来，能也可以凝聚为物，而能凝聚为物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上帝当初用能力创造宇宙中万物的过程。正如以上经文中所指出的，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就是以能凝聚为物，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因为在能凝聚为物的过程中，也充满了聪明智慧。而天上的万象，包括众天体、众星系，都是因它的全能，又因它的大能大力被创造出来的。以赛亚书40章26节。因此爱因斯坦所发现的智能关系式，实际上正是上帝当初创造天地万物时所制定的基本原理之一。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能的全能者。启示录1章8节、4章8节，他也是一切能力的泉源。灵感的诗人说，上帝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上帝。诗篇62篇11节。上帝的能力也是表现在多方面的，表现在大自然中的各种能量，例如光能、热能、电能、磁能、原子能等等，都是上帝能力在某一方面的表现。因此一切形式的能量归根到底 都是由上帝而来的。例如，经上称上帝为众光之父，雅各书一章七节，甚至说上帝就是光，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上帝乃是烈火，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有烈火在他前头行，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诗篇五十篇三至四节，九十七篇三至四节。有以上经文可见，上帝既拥有无限的能力，并能发出无限的能量，因此就能在宇宙中进行无限的创造。正如经上所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节。另一处又说，他心里有智慧，且有大能力，他独自铺张诸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约伯记九章四至十节。创造的第二个阶段，上帝的六日创造大功，世界万物和人类的被造。现在我们再来介绍创造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地上万物和人类的被创造，也就是六天的创造大功，距今大约有六千年之久。看创世纪一章二节至二章二十五节。万物和人类被造前地球上的情况，经文中首先提到了世界万物和人类被造之前地球上的情况。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一章二节。地势，按原文也可以译为地成了空虚混沌。地球起先也许处于熔融状态，后来渐渐凝固，成为空虚混沌。空虚的意思是空无一物，因为上帝还没有在地上创造万物和人类。混沌，按原文的意思是没有形状，因为当时地球被汪洋大海和浓厚的大气层包围，不但热雾腾腾，水汽满天，而且大气层中还充满了其他的气态物质，以致看不清地面的形状，又因为日光照射不尽，以致形成了渊面黑暗的情况。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正是为要开始进行六日的创造大功。第一日，使日光照进地面。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世纪一章三至五节。如前面所说，太阳早就创造了，地球也早就在围绕太阳一边公转一边自转。 由于地球被浓密的大气层，包括许多气态物质，重重包围，日光照射不尽，以致地面上仍然是黑暗无光，分不清昼夜。于是，上帝创造工作的第一步便是使浓密的大气层减退，让日光能射进地面。正如上帝说，要有光，指地面上要有光。参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就有了光。随着日光照进地面，光暗分开了，昼夜也产生了，于是就真正开始了地球上的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二日，使地面以上产生空气。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空气原文是空间，意为空气也很好，以下相同。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创世纪一章六至八节。在造空气之前，地球四围浓密的大气层虽然已经减退，日光虽然已经能够照到地面上，但是地球仍然是被浓密的水蒸气重重包围着，热气腾腾，水雾满天，缺少未来人类和动物、植物生存所必需的空气，如氧和二氧化碳等。于是，上帝在诸水之间，也就是空中的水和地上的水之间，造出空气，使空中浓密的水气，有的上升为云，有的凝降为水。就这样，将空气以下的水，就是地上的海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就是天空中的云层，分开了。通过这个记载也可以知道，第二日，上帝虽然造了空气，但是由于当时天空中仍然有浓云遮蔽，就相当于现在的阴天，日月星辰仍不显露，直到第四日。还有一点要注意，上帝称空气为天，这里的天显然是指我们地球以上大气层的天空。我们知道，地球上之所以能有一层蔚蓝色的天空，就是由于其中有空气散射日光的缘故。假如没有空气，我们所看到的天空背景将是墨黑一片，如同深夜。因此，上帝称空气为天，是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知识的。这也是六日之内耶和华造的天，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上帝创造的空气不但为我们人类布置了一层蔚蓝色的美丽的天空，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光明的世界。假如没有空气，我们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一种光明明亮的感觉，而是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就是被阳光照着的东西显得很明亮，而背后和周围却都是黑暗的。再者，上帝创造的空气更是为人类和动物植物的生命维持预备了必要的条件。人类和动物吸取空气中的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而植物却吸入二氧化碳，放出氧气。这真的是多么奇妙的配合啊！ 第三日，使陆地形成，并造出植物。经上记着说，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糊。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创世纪一章九至十三节。由此处记载可知，第三日，上帝使地球上形成了一片海洋和一块陆地。这就是六日之内耶和华造的地和海。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圣经上说，当初地球上只有一片海洋和一块陆地。那么现在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四大洋和七大洲呢？显然这是后来地壳剧烈变化而形成的。特别值得注意的，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质学家，包括唯物论的地质学家在内，都不约而同地见证了圣经中古老记载的神圣可靠，因为他们也都相信地球上当初只有一个原始大陆和一个原始大洋。至于原始大陆和大洋怎么会分裂形成今日这样的情况，地质学家们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总的可分为两大派，一派为渐变论，另一派为突变论。突变论中的洪水论是最有说服力的，不但有充足的论据和实证，而且符合圣经记载的史实。著名的地质学家卜雷士对洪水论有很大的贡献。洪水论认为，由于过去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普世性的特大洪水，在翻天覆地的洪水之中和洪水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地质变化。由于地壳剧烈的隆起和沉降的垂直运动，以及破裂位移的水平运动，最终使原始大陆和大洋被分裂为如今的七大洲和四大洋。这也是煤层、石油和生物化石形成的根本原因。关于地球表面的巨大变化，以及其中的生物化石、煤层、石油的形成原因，如果按照渐变论的学说，这一切都要经过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乃至于几万万年才能逐渐形成。如果按照洪水论的解释，这一切都是在几千年前发生的一次普世性的特大洪水中形成的。比较这两派的论证，显然洪水论提出的事实根据是更有说服力的。现在略微介绍几点。第一点，现在世界各处发现的许多动物、植物化石，都是在动物、植物还活着的时候，或者尚未腐烂的时候，突然被洪水冲埋在泥土中而形成的。因此许多动物，包括水生物的化石，都表现了它们垂死前的挣扎活动的状态。许多植物的叶子的叶脉、花朵上的花纹都清晰地保持着。 如果不是洪水的突然冲埋，在陆地上自然死去的动物或落下的花叶都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化石，它们要么是完全枯干，要么必定会完全腐烂，被微生物分解掉了。现在只有在深海的海底有可能形成化石，这说明现在发现的化石当初也是在洪水的条件下形成的。第二点，尤其明显的，现在世界各处发现了一些化石宝库，里面汇聚着许多种类的动植物化石，并都保持着活动的或者是未腐烂前的状态。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它们都是由于洪水的巨大冲击搬运力被突然冲埋堆聚在一处而形成的。如我国山东省临朐县谢家河内露出的页岩，被称为万卷书的化石宝库，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劈开这些页岩，几乎每一水平面上都有着丰富的生物化石，其中以植物化石最多。那些化石保存完美，连叶片上细小的叶脉都很清楚。经过鉴定，植物种类极多，有杨、柳、榆、栗、胡桃等等。一些水中动物如鱼、蛙、龟等也常有保存，还有鹿、蛇、鼠、犀牛等。以上选自《化石》杂志24页。它们的状态也都是活生生的，如从《化石》杂志封面上提供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有展翅欲飞的彩蝶，摆尾游动的亚罗鱼，盘曲欲出的龟藻中新蛇，轮廓清晰的蛙，一只珍贵的小鸟，已经落在水中的万卷书中的一朵花，花纹清晰等等。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它们当时都是被洪水冲击堆埋在一处低洼的河湖中而形成的化石宝库。第三点，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现今世界各处还发现了好多动物骸骨化石矿，每个矿中都堆积了许多种类哺乳动物骸骨的化石，数量以万俱计。可以肯定，这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哺乳动物被洪水淹死后，一度漂流在海面上，后来被洪水涡流冲聚到一处腐烂后，它们的骸骨沉入水底，这样就变成了今日世界各处的动物骸骨化石矿。如果不是由于洪水的汇聚作用，各种哺乳动物不可能死在一处，它们的骸骨也不可能堆聚在一起形成化石矿。第四点，现今世界各处所发现的绝大多数化石都是被埋在地层的浅表处的，这也有力地证明它们都是在几千年前普氏特大洪水时期被冲埋在泥土中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者所说的那样要经过几亿年到几百万年的漫长时期中才渐渐形成的。假如真是几亿年到几百万年才形成，那么大部分化石都应该 埋在地层的深处了。第五点，至于有人用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测定的所谓地层和化石的年龄，是根本不正确的，而且得出的结果和他们自己的理论也经常是矛盾的。因此，现在有不少的科学家，包括部分的进化论者，对这种测定年龄的方法已经持否定态度，因为地层是可以突然发生剧烈变化而重新组合的，其中即或有放射性同位素存在，它们衰变的时间也并不等于地层组成的年龄。至于化石，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和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时间更是毫无关系。如美国地质学家戴纳雅各对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上发现的化石人骨骼做了这样的鉴定说明，这是二世纪前于战役中被杀死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遗体，它的岩石和现今在岸上形成和凝固中的岩石属于相同种类。以上选自《新地质学》287页。第六点，进化论者所谓的一些活化石，现在发现的越来越多了。这正是对进化论的一种讽刺，也是对洪水论成因的一种支持。例如，进化论者曾把总其余的化石说成是三亿年前形成的，并认为总其余代表着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是鱼类进化到两栖类的过渡类型，是水生到陆生的桥梁动物，早已绝了种。谁知道过了一些年，有一个渔民却在印度洋里捕捞到一条这样的鱼，据研究人员鉴定，就是那种化石所代表的总其余，鱼和化石的样子完全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而且不是两栖类，离水就要死亡。过了没多久，又有别人也捕捉到这样的一条鱼。进化论者还美其名曰活化石，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三亿年前的生物化石，它不过是几千年前在洪水时期时开始形成的化石。第七点，现存在各大陆山脉上的水族化石，说明这些高山古时候都是在水底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特大洪水时期中，当时地上所有最高的山脉都被洪水淹没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地壳突然发生巨大的变动，所以使某些大陆下沉为海底，而某些海底则上升为高山。因此，以洪水论来解释这一变化是很合理的。至于渐变论者，则认为，这些地壳的变化是要经过许多次的反复上升与下降运动，而于亿万年的时期中渐渐演变成的。但是事实上，正如作者林大卫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各沿海大陆架的形成都还显得很年轻。据测量，它们形成的时间最多只有几千年，根本没有几经反复的升降运动的痕迹。如果真是经过了亿万年的多次反复升降运动的话， 那么沿海的大陆架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大陆架，而必定要形成许多层次，呈阶梯状，极其古老的大陆架了。此外，在造山现象，也就是山脉形成的现象方面，这些山上也包含着极年轻的地层。这还是按照渐变论者自己的说法，表明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理论中的困难。其实按照突变论看来，海底可以在短时期内升为高山，高山也可以在短时期内沉入海底，和用同位素法测得他们的年龄没有关系。例如近代史中，南洋的爪哇岛西端有个大岛，在克拉卡塔火山爆发的时候全部沉入海底，就是个突变的例子。详细内容可以参看林大卫所写的《论地球的历史》一文。第八点，古时候有许多种类的巨大凶猛的动物，如恐龙等，都已经灭绝了，这也是洪水灭世的有力证明。因为上帝出于对挪亚后裔的怜悯，没有让这些巨大的动物进入方舟，而是让他们在洪水中毁灭，免得他们以后威胁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命安全。但是渐变论者对这些巨大动物的灭绝却提不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第九点，煤层的形成也显然是由于洪水的流动，使大片大片的森林被冲埋在泥土下，然后在深水的重压之下变成了无机碳。它们乃是在几千年前的特大洪水时期中被一次冲埋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所说的那样需要几百万年，甚至说什么第一层煤同第二层煤之间也都相隔几十万年。事实正如林大卫在文中所指出的，常常发现一棵巨树穿插在两个煤层之间。据莱耶尔的报道，更有一棵巨树高60英尺，直径5英尺，以40度斜角穿过10个煤层。可见它们并不是在不同的漫长时期中分次逐渐形成的。第十点，石油的生成也显然是由于大批的动植物和水生物在特大洪水的冲埋中和深水的重压下，处于一定的封闭条件下而形成的。正如有一本书上指出，实践证明，不论在海洋里还是在湖泊里的沉积岩中，只要含有丰富的有机质以及适合于有机质保存和转化的条件，都可以生成石油。油田的形成也正如煤层一样，是在特大洪水中一次冲埋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者所说的那样相隔几十万年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逐渐形成。如果各岩层相隔几十万年的话，那么各岩层生成的石油就不可能汇集在一处而形成油田了。总之，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当初地球上只有一个海洋和一块大陆，后来经过洪水时期的 剧烈的地壳变化才形成了现在的四大洋和七大洲，并且形成埋在地下或埋在海底的生物化石、煤矿和石油。上帝在第三日不但使陆地形成，而且造出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植物，从而为后来动物和人类的被造预备了必要的条件。因为植物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座绿色的化工厂，能利用水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为原料，在日光的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直接合成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糖类，并产生氧气。此外还合成蛋白质、脂肪、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以供给人类和动物的需用。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第四日，使天空拨云开朗，让太阳、月亮显露出来，并调整它们和地球之间相对的角度和方位。经上说，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造了按照原文原意应当意为安排了。于是上帝安排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应当意为又安排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创世纪一章十四至十九节。好多人读了以上经文，提到第四日上帝造了两个大光，都产生了误解，以为上帝在第四日才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其实在原文中，这里的造这个字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中的造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前面的创造是指从无中造有的意思，这里的造含有制造、制作、装配、安排等等意思。这里应当意为安排，因为日月星辰和地球实际上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被造出来了。又如前面所说，第一日上帝已使日光照进地面，第二日又造了空气，只是当时仍有浓云遮蔽，日月星辰仍然没有显露出来，直到第四日上帝才使天空拨云开朗，云消雾散，日月星辰才开始显露出来。同时上帝也进一步调整了他们和地球之间的相对角度和方位，将他们摆列在天空，使他们能对地球形成最适宜的气候。正如经上记载，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意思就是使日月星辰等光体在天空中显露出来，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于是上帝安排了两个大光，又安排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根据圣经的记载，在这之后直到洪水之前，天气一直很晴朗，从来不下雨，因此天空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彩虹。 看创世纪九章十一至十七节，二章五节中的因为，按照原文也可以译为并且。但是每天夜间，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可见气候远胜于今。创世纪二章五节。第五日，造出水中的生物和空中的飞鸟。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创世纪一章二十至二十三节。第六日，造出野兽、牲畜、昆虫和人类。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至三十一节。现在仿生学告诉我们，无论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是陆地上的大的动物、小的昆虫，都具有非凡的天赋本能，远超过现今人类所掌握的最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一切证明他们都是上帝所造的。人类更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在心灵品格和身体容貌上都像上帝，如同子女一样，深蒙上帝的宠爱。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杰作，身为万物之灵，世界之主，代表上帝管理天下万物。人类也是上帝用尘土造的，现代化学知识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据科学杂志报道，尘土中有15种不同的化学元素，而人体中也同样有这15种化学元素。此外，各古老民族和国家的原始传说也都不约而同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有一本杂志上提到，我国古代就有女娲氏团土造人的传说，古代埃及传说第一批人是由一个名叫哈努姆的神在陶方里塑成的。远古希腊有个故事，说大神普罗米修斯用土塑成起初几个人。在巴比伦早就有用楔形文字在粘土板上记载着神于六天之内创造世界，以及神怎样用粘土塑成第一个人的故事。另一本杂志上又提到，在新西兰的毛利人，棕色皮肤，那里也有大神用泥土造人的传说。我国的传说是这样的，有一个女神叫女娲氏，用黄土团造了第一批小人，吹口气，小人就活了，他们叫女娲做妈妈。至于上帝特意取用亚当的一根肋骨，使之像五饼二鱼一样越变越多，用来造成夏娃，或是用一根肋骨再加上一些泥土造成夏娃，是为了使他们夫妇二人更加亲如骨肉，并相敬相爱，如同一人。 如果用泥土分别造出两个人，就会缺少一种骨肉之亲，缺少连为一体的感觉。比如动物都是用泥土造的，创世纪二章十九节。至于有人疑惑说，这样亚当不是少了一根肋骨了吗？不会的，因为上帝可以再使它长出来，而事实上肋骨的再生能力也是很强的，确实能够再生长出来的。当上帝告诉亚当，夏娃是用他身上的一根肋骨造成的，亚当立刻深有所感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接着经上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如果人类真的能体会其中的教训，那么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不和睦的、破碎的、离婚的家庭了。同时，全人类也应当更加和睦的彼此相处，不应当互相残杀，因为人类本是同根生，四海之内皆兄弟。第七日定为安息圣日，就是上帝创造的纪念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二章一至三节。上帝在十条诫命的第四条中特别吩咐我们要遵守安息日，纪念他的六日创造大功。上帝亲口吩咐我们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至十一节。上帝无限的全能、智慧和慈爱。最后让我们一同思考一下，从上帝的创造工作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和教训呢？从上帝的创造工作中，不但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看出他具有无限的全能和智慧，甚至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更看到上帝怀有无限的慈爱，正如经上所说，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上帝对我们人类更是充满了慈父般的无限大爱，他深切地疼爱我们，如同父亲疼爱子女，他也要我们敬爱他，视他为天父。当我们人类违背了他的命令而犯罪堕落之后，他不忍心毁灭我们，竟然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挽救我们，为了能使我们信而悔改，重新成为他圣洁蒙爱的儿女，将来还要把我们接到他的宝座前，和他永远同住。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接待他的，原文是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12。但愿一切还没有信从他的人都能立即信而悔改，归向救主，做永生上帝的儿女。主耶稣所要求我们的，就是一颗相信的心，接受的心，悔改的心。但愿你现在就立刻默默呼求主耶稣的帮助，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悔改认罪，恳求主立刻赦免你一切的罪，洁净更新重生你的心灵，帮助你开始过一种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新生活。那么主就必立即赦免你的罪，洁净更新重生你的心灵，使你立即成为上帝的儿女，今生蒙眷爱，有依靠，将来享永生，进天国。愿你立刻接受主耶稣的永生救恩。但愿一切已经做他儿女的人都能够更加追求灵性的长进，品格的成圣，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爱主爱人，凡事讨他喜悦。正如经上勉励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3:1-3。